受到疫情拖累，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长 2.5%， 第二季经济同比增长 0.4%， 增速远低于首季的 4.8%， 亦都低于市场预期的 1%， 创下9个季度最慢增速，按季下跌 2.6%， 跌幅超出市场预期。上半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跌势持续，表现是两年多以来最差，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 6.1%， 消费、工业、投资六月的表现亦都持续好转，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止跌回升 3.1%。 上个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加快至 3.9%。 中国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凌辉在7月15日的记者会上表示，今年以来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加上国内疫情冲击，中国经济增长受到一定影响，第二季经济保持增长并不容易，经济自5月以来逐步企稳回升。他说，目前中国经济恢复仍然面对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实现全年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有挑战，但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变，相信随着一篮子措施见效，经济有望逐步改善。
二季度实现了正增长，稳住了经济大盘，成绩来之不易。
傅凌辉说，二季度实现了经济正增长，稳住了经济大盘，成绩来之不易，但是亦都要看到世界经济滞胀风险上升，主要经济体政策趋向收紧，外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明显增加，国内疫情影响仲未完全消除，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交织，结构性矛盾和周期性问题叠加，市场主体经营仍然比较困难，经济持续恢复基础不稳固。台湾经济研究院研究员邱达生对美国之音表示，相信中国当局为了追赶全年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下半年会采取措施刺激经济，包括积极推动公共投资。
北京政府呢应该是想把他的这些。
邱达生认为，北京政府应该是想将这些公共投资压在下半年，也就是说希望下半年会展开一个 V 型反弹和复苏，来达到它年初设定的增长目标。目前中国的货币政策和主要的经济体好像美国和欧洲等是背道而驰的，它在这个时间点降息和降准，下半年无论是房地产定是出口都会出现显著的反弹力度。邱达生认为，新冠疫情仍然是下半年中国经济增长最大的变数。
因为如果说这个确诊人数再增加的话，这种
邱达生说，如果确诊人数再增加的话，清零政策仍然会持续下去，以中国现今的医疗设备和结构应该是没有能力与病毒共存，坚持清零措施应该还是最主要的政策，一旦再重启这样的管制措施，对中国经济下半年的复苏会产生严重冲击，对世界经济亦都是不确定的重要因素，可能再触发供应链断裂。邱达生认为，目前看来中国要实现全年 5.5% 的经济增长目标几乎不可能。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独立经济学者蒋豪表示，中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字相对务实，但是仍然有水分。
我甚至可能以为是负的，都不会惊奇，因为当局肯定是不好意思说负的。
蒋豪说，他甚至会认为经济增长可能是负的，如果是这样他不会感到惊奇，当局肯定是不好意思讲个负字，因为经济出现负增长对国民的冲击力太大。上海、长江三角洲还有广州、深圳、珠江三角洲都是中国经济的火车头，今年这两个区域都受到严重冲击。蒋豪认为，相比较之下还是李克强比较务实，统计局是直属于国务院的，这个数字也都是反映李克强的一种心态，如果换了第二个或者是某个人， 他可能会将数据讲到更高，可能是李克强的原因才将数据压得比较低。在蒋豪眼中，由于官方的统计过程缺乏透明度，中国的经济增长只是数字游戏。对于大多数中国老百姓来讲，眼前的生活质量得到改善才是更实际。
比如李克强始终是主张 保经济保增长的，他下半年疫情防控可能会松
绑。蒋豪说，李克强始终是主张保经济保增长，下半年疫情防控肯定是会松一些，表面上仍然是清零，但是实际上会有很大弹性。中国当局执政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体现在经济上，否则老百姓会怨声载道，很多地方可能出现突发事件。前几日郑州的全户去到银行示威静坐，经济如果无法稳住的话，会有更多这类突发事件。随着经济改善，六月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进一步回落至 5.5%， 比预期理想。不过中国国家统计局表示，青年就业压力大的问题仍然比较突出，必须继续做好稳就业的工作。美国之音记者高峰香港报道。